弟兄姊妹，早上平安。我们来看创世纪32章，在32章，我们看见雅各的人生发生了巨大的转折。以前叫雅各，神赐他新的名叫以色列。从前是靠自己的力量抓到一切，靠自己的智慧得到自己想要的。32章之后呢，雅各有了新的名字叫以色列，新的身份，新的地位，新的生活，开始专心的倚靠上帝。神对雅各的训练是用了极大的苦难，因他自己的犯罪逃离了自己的家，在拉班的手下被训练20年之久。他舅舅比他更诡诈，用更恶的方式来欺骗雅各，神在训练他。但这些训练呢，没有把雅各彻底的改变，因为这些危机对雅各来说能够承受得住。32章，雅各遇见了人生最令他头疼的问题，就是面对他的哥哥。他的哥哥是他认为他难以解决的问题，而这一个巨大的困境迫使雅各的人生发生巨大的变化。我们是厌恶苦难的，厌恶糟糕的环境。事实上，没有糟糕的环境，人很难认识自己。糟糕的环境可以把一个人天然的骄傲、自大、自认为能解决问题的能力全部给打破。一个厌恶苦难的基督徒，就是不想被上帝塑造。一个不在苦难当中被打败的基督徒，他无法看见自己的本相，也无法真正的倚靠上帝。许多基督徒的信仰，异教的信仰，求顺利，求平安，求一帆风顺。虽然许多基督徒在嘴里面没有求一帆风顺，他的内心所渴慕的就是顺利，所厌恶的就是困境。没有困境的话，看不见自己的本相，看不见自己里面真实的自己是骄傲自大的。雅各天然的诡诈，骄傲自大，用自己的方法获得自己想要的。神要给他祝福，神要使他成为大的族、大的国。一个诡诈的人怎么可以来承受如此大的祝福呢？神要训练改变他。神所爱的他必管教，神所爱的神也必训练。天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先受苦其心志。神要训练雅各，让雅各变得正直，让雅各从依靠自己到依靠神。什么方法可以改变雅各？苦难，巨大的苦难，巨大的人生难题，他靠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的问题，才能够真正的改变雅各。我们今天太喜欢安逸，认为安逸了我会更敬畏上帝，安逸了我的生活才会对上帝感恩，才会对上帝有回应。其实错误的想法。遇不到人生最大的境地，遇不到最糟糕的环境，不进入到最大的困难的漩涡中，根本看不见自己的样子，无法看清真实的自己，到底是骄傲的还是谦卑的，是刚硬的还是软弱的，看不见。
32章
是雅各最大的难题。他回家难题，他第一所要面对的是谁？他的哥哥。因为过去他对他哥哥欺骗第一次用红豆汤换得长子的名分，第二次呢装扮成他的哥哥骗取了父亲的祝福，而他的哥哥当时心里要杀了他，所以雅各很头疼，这个问题他没办法解决。而这个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问题，却是神对雅各极大的训练。我们来看32章1节，雅各仍旧行路，神的使者遇见他，雅各看见他们就说，这是神的军兵，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马哈念，就是二军兵的意思。你看神对雅各的应许，保守他，必把他带回，与他同在一步一步的在显明。一个人去了拉班那里，一无所有，一贫如洗，现在呢人口众多羊群骆驼也多得不得了，神在赐福他，在恩待他。虽然他们在这个拉班那里也是诡诈欺骗，家里有斗争，但是神的恩惠，神的应许并没有受到阻碍，神依然是用他的方式把人的败坏转化成祝福，在兑现他自己的应许。那么一路上呢都是神在保守雅各，雅各看见他们就说这是神的军兵，就好像在伯特利，他在梦中得到启示，看见梯子上有天使上来下去这是神特别对雅各的恩典，对他的保守。雅各打发人先往西尔地去，就是以东地，见他哥哥以扫，吩咐他们说，你们对我主以扫说，你的仆人雅各这样说，我在拉班那里寄居，直到如今，我有牛、驴、羊群、仆婢，现在打发人来报告我主，我要在你眼前蒙恩。过去犯了错，过去对人的伤害，过去所惹的祸，一定在将来会面对的。过去对他哥哥的欺骗，今天他要回到了这个应许之地，他必须要面对他的哥哥。犯罪一定是有代价的，神是有赦罪之恩，但不意味着犯罪之后没有代价。一个犯罪的人，他犯了所有的罪所造成的后果，他都要去面对。雅各就要面对着从前欺骗所带来的那个悲惨的结局，所以雅各心里明白，回到迦南地首先要解决与他哥哥之间的矛盾，过去的仇恨。这个仇恨不解决的话，他回到迦南地是没有安全感的，因为20年前他的哥哥要杀了他。所以犯罪不要轻看犯罪轻看犯罪所带来的后果，很多时候是无法解决的，甚至是一生难以解决的。有些基督徒随意的犯罪，认为犯罪没有关系欺骗鬼的。如果你欺骗一个人，感觉欺骗是个小罪，欺骗别人没有问题，其实当你欺骗一个人的时候，会成为一生的罪的一个烙痕，或者一生与这个被欺骗的人永远不得和好。小罪微不足道，但是它所带来的后果是极大的， 再小的罪在神面前都是巨大的罪，因为在神那里任何一个罪都是对他的冒犯。所以在生活中，不要因为说神的恩典必饶恕我就轻看罪，而罪自身所带来的自然的后果是大的，是令人无法承受的事情。所打发的人回到雅各那里说，我们到了你哥哥以扫那里，他带着400人正迎着你来。在这里呢，雅各不知道他的哥哥已经放下了仇恨，但是从这个仆人的描述来看，这不是一个好的兆头。我们不要忘记，以扫是打猎的，那是越野一族啊，那是在这个山地奔跑的。那他的这400人，无论是他的仆人还是他的联盟，那应该和以扫很相似啊，都是孔武有力勇猛之人，这是一支小型的军队。所以从描述来看，雅各就惧怕啊，虽然他看见有神的使者在保护他们，心里还是惧怕。惧怕呢就使他愁烦。当人惧怕的时候呢，就会忧愁，活在惧怕里面就会焦虑啊，惧怕自己的生活没有着落没有安定的时候，吃不好睡不好。当你惧怕某一件事发生的时候，整个的人生的状态是恍惚的。所以惧怕的本质是源于不信，而不信就是对上帝的真实怀疑，怀疑上帝的应许，怀疑上帝他的信实。我们活在惧怕里面很多，我们很多事都是惧怕的，惧怕我们孩子的将来，我们为我们将来的养老担忧，为我们未来许多事情忧虑。其实这些忧虑呢，加增我们生活的苦楚，而背后所有的原因啊，不是孩子的问题，不是经济的问题，也不是说我们这个和某某人啊无法对话的问题，所有的问题是因为对上帝的不信，不相信上帝。雅各如果相信神能够解决他的问题，他不需要惧怕，他也不需要忧虑啊。你说人之常情，对，人遇到问题会惧怕，但是雅各是有上帝应许的人，我们也有上帝的应许。真正要改变的啊，不是问题的本身，而是我们的信心的问题。我们总认为如果某个人改变了，我们的生活过得很好，如果配偶改变了，我们也会过得很好，如果孩子改变了，我们也会过得很好。这些都是肤浅的想法，真正要改变的不是环境的问题，是我们自己的问题。如果雅各坚信耶和华的这个军兵在我们前面周围保护我们，雅各这个以扫的400人的这个小型的军队也不能对我造成任何的威胁。如果凭着信心的话，惧怕会消失，忧虑也会消失。我们一生都在活在对上帝的信靠与不信靠的这个争夺当中，信靠上帝的时候，一切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，不信的时候呢，所有的问题追击如山压倒我们，再小的问题都能把我们压死。便把那与他同在的人口、羊群、牛群、骆驼分作两队，说以扫若真击杀这一队，剩下的那一队还可以逃避啊。雅各是有计谋的啊，天生就是很有谋略的人，他在想办法让他的财产人口不至于全部的被这个歼灭啊。因为在他的假设里面， 以扫会来报复他，夺他的生命，抢他的财产。第九节呢，雅各不单一边有他的计谋，一方面他也祈求。雅各说：“耶和华，我祖亚伯拉罕的神，我父亲以撒的神啊，你曾对我说，回你本族本地去，我要厚待你，我要向你仆人，你向你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，我一点也不配得。我先前只拿我的杖过这约旦河，如今我却成了两队。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，因为我怕他来杀我，连妻子连女儿一同杀了。你曾说，你必定厚待我，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，多得不可胜数。”雅各的记载当中，他平生很少祈求祷告的，在这里遇到最大的难处，最大的困境，自己的智慧、自己的体力、自己的计谋无法解决的时候，他开始向上帝祈求，抓住神的应许祈求，表达自己的不配，表达自己的软弱，表达自己的担忧，表达自己的无能，需要神的保守，需要上帝兑现他的应许。人什么时候才会真正的祷告？人什么时候才会承认自己的无能，没有能力？就是遇到最大的困境，遇到四面楚歌的环境的时候，遍地黑暗的时候，才会真正的看见自己需要上帝。苦难人人都惧怕，人人都想逃避，但是神的儿女应该用神的话来改变自己的眼光。虽然惧怕苦难，但也盼望着能在苦难当中得到属灵的益处。如果没有这样的环境，雅各不会这样祈求的。对付拉班的时候，没有像现在一样。所以苦难需要一个比一个更大，苦难需要一个比一个更强而有力的刺激我们的信心，刺激我们原来的本相。认为自己了不得的时候，其实就是骄傲，不认识自己。当一个巨大的苦难把我们击倒的时候，我们才真正知道神在牧养我们，神在牧养我的生命，牧养我现在的处境。那些求安逸的人，其实就是不想成长，懒惰，属灵的侏儒，永远不能真看见自己。那个有口无心的祷告，所以有口无心的祷告往往是什么呢？假冒的，根本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，也没有真正的依靠上帝。一个不饥渴的人，你给他水喝，他没有任何的兴致，因为他不饥渴。一个饥渴的人给他水喝，他感谢。所以一个没有经过属灵饥渴的人，他的祷告不单浮浅，假冒。你给一个有水的人，他不好意思拒绝，他也会收下。但是一个饥渴的人还顾什么脸面呢？还顾什么自己的这饥渴的状态和颜面呢？不顾了，拿过水来就要喝下去。雅各现在没有什么脸面，不再夸口自己的能力，也不再夸口自己的智慧，也不再想象我如何战胜这个拉班，如何骗取哥哥的祝福，如何得到长子的名分，这些能力不再夸口，没有这样的能力了，已经只能在神面前祈求，抓住神的应许向神求。当夜，雅各在那里住宿，就从他所有的物中拿礼物，要送给他哥哥以扫。这个送礼物这个事情呢，也不能说是完全的错，证明雅各呢，一方面送礼物，一方面倚靠上帝。送礼物本身没有问题，但是雅各的惧怕和忧愁，显明他的不幸。在送礼物的这个过程当中，你可以看见雅各 他是一个战略家，他把送的动物啊，这个分成大约九队，啊，每一种动物就形成一队，而且是一队一队的过去，啊，这种的战略是非常的有智慧的。他认为一队一队的过去啊，一队又一队，一波又一波，这样可以增加姨嫂的兴趣，可以抵消姨嫂的怒气，而且送的这个骆驼的崽子呢，也不计其数。而且他的仆人见姨嫂的时候，要反复说，一句话：是你仆人雅各，是送给我主姨嫂的礼物，他自己也在我们后面，啊，人没到，礼物先到。但是也足以看到雅各在这里也是用自己的方法解决问题。送礼物本身不全错，但是雅各他自己呢，也是要靠自己的方法想摆平与他哥哥之间的仇恨。到了22节，他夜间起来，带着两个妻子、两个使女，并11个儿子，都过了亚伯渡口。先打发他们过河，又打发他们所有，打发所有的都过去，只剩雅各一人。雅各最后呢，把所有的人都打发过了河，就剩下他自己。因为雅各最大的问题就是面对他的哥哥，面对曾经想暗杀他的哥哥，剩他一个人的时候，他才能真正的看见自己。你想想，雅各前半生啊，这个财物、名誉、爱情，这些都拥有了，他也算是成功了。虽然很多地方不择手段，也算成功了。从这个物质的拥有上，可以说没有什么缺乏。但是，当他面临死亡的时候，面临他的哥哥的时候，这一切都没有用，只剩他自己。他心里恐惧、不安、孤独。你想想这一夜，雅各会想什么呀？他会想：我为什么当初要夺走哥哥长子的名分？为什么骗取哥哥的祝福？他也会想：我奋斗了将近20年，有了妻子孩子，最后马上可能要归于无有了。各种的问题都会涌向雅各的心头，剩他一个人，他才好好的真正的面对自己。他从小用激烈的方式生存、竞争，没有看见自己，没有活在谁的面前。过去呢，他活在他母亲的怀抱里面，在拉班那里，活在自己的里面，没有想起谁。到现在，剩他一个人的时候，他要真正的要面对自己。面对真实的自己，面对恐惧的自己，面对害怕的自己，他要真正的面对神。24节说，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，直到黎明。这个摔跤的人不是雅各主动摔跤，啊，是有一个人与他摔跤。这个人是谁？啊，这个人解经上有不同的理解。啊，这是神啊，以人形的方式，或者神的使者以人形的方式来和雅各进行摔跤，直到黎明。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，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，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。你看，这个人不是一般的人，他是神的使者。与雅各摔跤，以人形的方式摔跤，见自己胜不过雅各。这个人没有使用 超自然的能力，而是以人形人最大的努力和雅各摔跤，结果胜不过雅各。其实在教会里面，神胜不过的人有很多。你看这个应着镜像的人，顽梗骄傲的人，歪曲的人，都是神胜不过的人。这个胜不过不是说神没有能力改变他。基督徒啊，在这个生活中有太多的罪的一面，信主很久从来没有改变，神常常用话语提醒，苦难击打，但是呢，有些弟兄姐妹还是没有改变，所以神就胜不过这样的人。以色列的历史就是如此，神胜不过他们，他们总是拜偶像，离弃神，厌恶上帝，这个就是神胜不过的人。雅各呢，就是这样的人，凭着自己的手段、方法、谋略，认为自己可以改变自己人生所有的问题。他没有在神面前完全的顺服、倚靠神，所以那个人见自己胜不过他的时候，就摸了大腿窝。这个大腿窝意味着什么？在摔跤的时候是这个力量的支撑点，这个支撑点没了啊，雅各就败下来了。后面经文说，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筋，直到今日，因为那人摸了雅各大腿窝的筋。雅各不肯放弃自己，神就击打了雅各，使雅各失去他天然的力量。当雅各失去天然力量的时候，他的摔跤是失败的，是不能得胜的。到了后面，那人说，天黎明了，容我去吧。雅各说，你不给我祝福，我就不容你去。当雅各的这个力量失去的时候，他才开始抓住神不放，抓住神不放。他没有力量再继续的摔跤，再也不能靠自己的力量来获得问题解决的得胜，他这个时间紧紧的抓住神不放。雅各说，你不给我祝福，我就不容你去。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？很多人祷告的时候也说，神啊，你不给我祝福，我就不让你走。在何西阿书啊12:3-5，那里说，他在腹中抓住哥哥的脚跟，壮年的时候与神较力，与使者较力，并且得胜，哭泣恳求，在伯特利遇见耶和华，耶和华万军之神在那里晓谕我们以色列人，耶和华是可纪念的。你不给我祝福，哭泣恳求，失去了天然的力量，他开始向上帝哭泣恳求，祈求上帝，你不给我祝福。过去的雅各呀，一直都很聪明，他不觉得自己要信靠神。现在呢，他只能依靠神的祝福，抓住神的应许，抓住神的应许，就是神啊，你必须要帮助我，我无法面对前面的困难和困境。当他面对他哥哥以扫，他大腿的力量失去的时候，他沦落到这个地步，只能够倚靠神，彻底的被击败了。无论从他的体力、智谋，还有他的内心的想法，一切全部都被击败了，只能依靠上帝。司母真说呀，当他觉得自己要跌倒的时候，他要死死的抓住另一个人，不让他走。现在以他的弱点 他将得胜。虽然他如此强壮，却得不到祝福，但是当他完全软弱的时候，他也就赢了。以前的雅各是靠自己的聪明获得胜利，现在的雅各是靠什么获得胜利？靠软弱，靠着倚靠上帝获得胜利。如果不胜过自己的这个骄傲聪明的话，是不可能得胜的。真正的得胜是承认自己的软弱，放弃自己的聪明智慧，唯独倚靠上帝。雅各真正的这个争斗的对象不是以扫，不是拉班，而是和神较力。雅各一生乃是和上帝较力的过程，不顺服上帝就是和上帝较力。我们一生也是和上帝较力的一生，不相信神的话，不接受神的信实，不接受神应许的可信，和上帝摔跤，和上帝较力，神很难胜过我们。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上生活的时候，面临着很多的问题，这些问题的出现就是一个媒介，也是我们和上帝较力的一个媒介。神要看一看我们到底是相信他，还是拒绝他的信实。在摔跤之后，雅各承认自己没有能力去面对前面的问题，他只是哭泣恳求，求伯特利的神祝福他，如果你不给我祝福，我就不容你去。他自己没有办法面对前面的艰难，哭泣恳求。如果你和我的人生没有经历巨大的困境，没有经历我们的智慧头脑无法解决的问题，我们没有真正的放弃自己的聪明，来以自己的软弱唯独依靠神。那人说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他说，我名叫雅各。那人说，你的名不再叫雅各，要叫以色列，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胜了。为什么那个人要问你名叫雅各呢？那个人不是不知道，是让雅各承认他过去欺诈的行为。雅各过去啊，就爱欺骗，这个用自己的智慧获得自己想要的。说白了，那个人是让雅各承认自己的罪，承认自己过去的生活，承认自己以前是靠着自己天然的能力来获得福气的人。大家也想一想，我们以前的生活靠着自己的性子生活，靠着这个自己的聪明生活，靠着自己的方法生活，靠着自己的智慧来面对未来。谁说，那个人说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雅各，我以前是欺诈的，骗取别人的，与上帝较力的这样的一个人。那人说，你名不再叫雅各，要叫以色列，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胜了。为什么说雅各与神较力，与人较力得胜了呢？而是雅各真正的承认自己软弱，他承认软弱的标记是他灵性的成熟，是他人生的转折。 你不给我祝福，我就不让你走。这是一个软弱者的表现，这是一个谦卑者的祈求，这是依靠上帝的标记，不再靠自己，单单的信靠神的话语，依靠神。而这个以色列这个新的名字，是象征了雅各有了新的地位，他蒙恩的记号，他过去一切的将在神的恩典中一笔抹杀掉，现在有了新的生活，新的开始。在你的信仰中有没有转折点？有没有从过去的靠自己的能力抓的人生，到现在单单的信靠上帝的转变？没有转变的话，没有经历，没有经历低谷，没有经历困境，甚至说经历了困境也没有发生变化。所以神在教会中胜不过的人太多了，苦难的击打，环境的出现也没有改变。说句简单点，苦难的力度还不够，黑暗还不够，绝望还不够，所以无法真正的看见自己过去的丑陋，无法真正在神的面前像一个婴孩一样，像孩子一样抓住妈妈，抓住爸爸的衣服，死缠烂打给我买东西，没有到这个地步。如果你的人生没有出现过在自己的卧室里，在自己的房间里，在自己的汽车里面向上帝哭泣的恳求，躺在地板上向上帝呐喊，求上帝帮你的话，你的人生没有发生变化，没有改变过。雅各彻底的绝望，自己没有能力面对困境，只能紧紧的抓住上帝的应许，在巨大的困境当中抓住神的应许。我们都像雅各一样，过去诡诈，靠自己，现在呢，有没有新的生活，新的开始，很难断定。30节，雅各给那地方起名叫比怒以勒，意思说，我面对面见了神，我的性命得以保全。雅各和神见面，还可以活下来，神给他的恩典，那就意味着雅各他的问题全部解决。他的问题的解决不是说问题本身被解决了，而是雅各自己被解决了。基督徒有一种特点，推脱责任，对家庭、对配偶不满意，对工作的环境不满意，其实不是环境需要改变，也不是配偶需要改变，是我们自己需要改变。真正要改变的是我们自己，自己不改变的话，环境本身的改变也会在另一个环境中再一次陷入同样的困境。自己如果不发生变化的话，环境再改变，环境再改变，再一个环境改变，还是问题没有解决。所以神要改变的是我们自己，神要让我们真正的承认自己是软弱的，唯独依靠神，像雅各一样，在这个河的对岸，除了依靠神还有什么可以依靠的？除了哭泣恳求还有什么能夸口的？要夸口自己的智慧吗？夸口自己的谋略吗？夸口自己具有战略家的这个思想和计谋吗？没有用，一样都不能夸口，只能神啊，求你祝福我， 你若不祝福，我就不让你走。紧紧地抓住神的应许，哭泣恳求。弟兄姐妹，你人生面对很多困境，你有没有在人生最黑暗的时候抓住神，像孩子一样抓住妈妈的衣服，抓住妈妈的手，哭泣恳求，总不松手？你没有经历这样的祈求的话，你的生命没有新的开始，永远都是诸如信仰的诸如。愿主帮助我们，也愿主用我们能承受的力量击打我们，使我们彻底的顺服，能够彻底的去依靠他，我们的名字也能发生变化，不再靠自己天然的力量，而是靠上帝。愿主帮助。天父，来向你祈求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人生在苦难中，在训练中发生变化。我们一样和雅各相同，诡诈，靠智慧，靠力量，靠天然的法则生活。主啊，我们需要被击打，需要被训练，需要被这个激烈的、强烈的苦难训练我们。主啊，也求主使我们发生变化，人生发生改变，使我们从不依靠你到依靠你，使我们从敷衍的依靠你到最大的绝望依靠你，像孩子抓住妈妈一样，像孩子在妈妈面前哭泣恳求一样。主啊，愿你在死人的幽谷当中训练我们，让我们在死人的幽谷当中看到亮光，在死人的幽谷当中奔向那救命的锁链，就是你的话语，你的应许。愿主帮助，奉主的名祈求，阿门。